我们今天上课，下个星期再上一次。那我还有需要请假到大陆的。我们今天要看一下这个顿轮记，上一次的论本文的内涵大家要还记得，对异地的内涵异地的自信等等的。我们披寻记也看了一些了解了，但是现在看这个顿轮记应该会明白这里面很多内容是这样的。顿轮记请看这个78页。异地在一般的了解，这是强调第前六识，实际上还是更主要是第六意识。可是我们看得出来，有的地方认为通于六七八的。我们看一下，顿轮记78页，倒数第5行吧。六七八是同一一根，略去是神相应三语，故但言义。那个卢师兄帮我看一下电风扇，这个地方特别热，可以小一点，小一点，不用转，就开第最小的，开第三，你旁边那个按钮。我有看到古代的书的目录里面他提到这个异地其实还是有那个前面讲我是身相异地这里也有讲异相应地的不是完全没有，或者异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在顿轮记这里讲是没有的，是这样的。就是异地的标题他没有提到那个相应还有身这个字。那他这里的意思是说呢，这个六七八四其实都是异他们都是异这个异根的，是这样子。但是呢，隔壁这一行道德第四行又十异门虽有八十，然随机门但有六十。在古代呢，在一些释义论也好，或者早期一点就是有的人认为第六识或者前六识都可以，就可以包括后面这个第七、第八的，是这样。就是后来的比较完整的，那是认为有八识，但是有的地方的讨论只有讨论到前六识的。这个随机门就是有的地方没有讲这么完整，就是这样。隔壁这一行都讲六七八识同第六识，就刚刚讲，有时候第六意识的很多的内涵很多的讨论这里面就包括了七跟八包括了第七识跟第八识的。那详细讲，当然我们都知道第八识、第七识还是有各自特别的内涵，不同于第六。但是有的地方就是可以用第六意识的一些讨论来包括的。那倒数第一行，就所依名故但言义。那现在针对这个所依的这个角度来看那就是刚刚讲这个异地只用异这个名字。这里说所依非色或离于身犹如心手，故不言身相应。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标题里面并不需要加身相应，主要是他的这个所依第一他就是异，这个异呢并不是色法，或者他根本就是跟这个身的含义不同的。身这个字的含义我们昨天刚好也有看到俱舍论普光大师的著，身这个字在一般人以为就是身体，其实不是的。身这个字是积聚，它是积聚相续，是这样的，这个才叫做身。那这个非色呢，就是它不是色法，不是色法的，它就不完全，不完全有明显的积聚跟这个相续，或者说它不容易表现出来，不是色法的这一类的东西它的积聚跟相应还有这个相续有的时候你不容易了解的，不容易从表面上这样了解它，所以就不用身这个字。犹如心手，就好像我们的心 的这个受这一种新说法，是这样的。所以呢，就不用加身相应，是这样子。好，那但是它有的地方跟这个我是身相应，有的地方还是有类似的，类似的地方就不需要再重复，就是这个意思。就转前顾列不说，79页又六七八，虽皆同有心意是意。这个地方也是我们说过，就是批寻境有引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心意是这三个字啊，你要区分的话，它是一一的对应啊，就是心这个字对应第八识，意这个字啊对应第七识，是这个字特别对应前六识，这是一种说法，这也是我们目前比较熟悉常用的。可是呢，唯识学的经论里面呢，也有另外的角度，就是心意识啊这三个字通于第八，通于第七，通于第六，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六七八啊，虽皆同有心意识意，就是他们如果不做区分的话，心意识这三个字通，第六识也可以叫心意识，第七也可以叫心意识，第八也可以叫心意识，也有这样的用法的，是这样。那现在说呢，这个心法意处是运色故，那么这个心意识啊，心跟意，心跟意啊，都可以包括在五蕴里面的四蕴。通常我们说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啊，其实这个四蕴可以包括的范围很大。大是大，但也它也是不可能全部包括。那这个地方的心，或者这里讲心法，还有意，就意处，可以包括在四蕴里面的。那四蕴的话呢，又好像被四这个字所包括，等于说心意识这三个字啊，心跟意也可以被四包括，变成这样的。因为这个四我们刚讲啊，你单独来讲，这可以讲第六意识，是这样的。第二行然意等，这个意应该不用加这个框框，意识是相等的，意识是相等的，是故但言意，或者说意这个字的含义啊，可以通于其他的，所以就只用意，就是这里都是在解释为什么这里叫意地，不叫心地，也不叫四地，用意地啊。那第二行的意思说，意这个字的含义啊，可以通于心啊，通于事，故但言意，所以就只用意。另外还有一个含义啊，皆是思量。这个心意识啊，这三个字还有一个地方是共通的，其实都有思量的这个作用。这个思量不是单独讲第七识那种思量，这共通讲的就是所有心的活动，我们说心事的活动，这里面都有思量的这种含义在里面。那为什么呢？因为它都是意根，都是思量，而且也都是意根所摄。好，意根一样啊，意根不一定只是指第七识，也不一定只指这个过去的前六识或者任何识的啊，过去刚刚灭过的无间灭意啊，也不一定只是指这个。所以其实意这个字啊，含义很多很多，识的含义很多很多。其实这三个字心意识啊，在佛法里面的含义都很多很多，这也是很多人觉得有点困扰的地方，是这样。那要区别还是可以区别，这个第四行说第八此种心意偏强，就第八识啊，如果单独的对应于心，那它特别偏重于能够保有一切种子啊，支持一切种子啊，令这一切种子，一切诸法的种子不会破坏掉，那这个心就有积极的含义，累积的积，汇集的集啊，是这样。那 从这个角度讲呢，第八是在这个部分的含义特别殊胜，所以第八是就专门用心这个字来指它。再来呢，第六普遍了别境界的这一种事的含义也是一样偏强。第六意识啊，跟第七跟第八乃至前五识最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它这种现前，然后呢了别，而且所了别的呢，必须是明白可见的这一种容易认知的这些境界，虽然也可以包括那个很隐微，甚至可以包括过去未来，但是最特别还是让现前当下去了别的，对境界的了别。那境界这个字在这里都是指这个比较粗显的，比较粗显的，包括前五是可以认知的，比较粗显的，然后就是比较细微的，那这一些都叫境界。所以第六意识啊，能够这个普遍，就是它在它这个范围内算是一切。第六意识也有一些它不能够了知的。第六意识不能了知哪些事情呢？从凡夫的立场去看呢，第六意识不能了知第七识，第六意识也不能了知第八识。这个不能了知的。虽然第六意识可以了知很多很多，底下有讲很多很多，它还是有范围的。甚至我们平常的回忆啊，对，你对过去的回忆也是不可能像现在这么清楚等等，但是他对那个现前了别的境界这一种差别性的了别，这个很强。好，总之呢，这个部分呢不叫做是故不说心地四地，因为异地啊，异地这个名称所表达啊，有些地方是共通的，有些地方是不通的啊。那不通的地方就是它不像第八识那样的，也不像第六意识那样的啊，是这样的。还有呢，生即相应呢，都是略过不说。到此为止都在解释为什么叫异地。好，那地义如前，这个地的意思呢，前面有讲过，它有依持啊，安住啊，有生长啊等等的，有很多的这个含义。那跟前面是一样啊。接下来有科判，这个科判我们就不念。看倒数第三行，文云新意识的，这个就解释这个论本文啊。论本文里面一开始就讲这个云何意自性为新意识啊。然后新意识的这个论本文的解释啊，这里说有两种解释。倒数第二行一啊，第一种解释啊，根据摄觉这份啊的话呢，那八识通明心意识，整个八识啊，大家都可以叫做心，大家都可以叫做意，大家都可以叫做识，这个摄觉之分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我刚刚讲过，这古时候呢，至少在印度啊，有的地方是不区分的，不区分，因为它还是有很多共通的特性。但是呢，第二个解释呢，依此中论文，如果针对本地分，或者这里讲的这个五识身啊、异地啊这些啊，那就别有所属，那各自有不同的含义。我们看八十页，是这样。那第一行说聚合道理如此熟当，就是怎么去给它做区分呢？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多少知道了。第二行，心者有极起之意，第八意强及诸法种，还有呢起诸法故，这个应该大家了解了，这个也仍然是成为师论讲的第八识的这个自相，自相里面有能常所常还有执常，就是阿赖耶这个名称。第三行呢，思量名义，那特别的针对第七识这个义啊，那它主要就是思量的含义啊。那这里的思量，如果特别指第七识啊，这个思量的含义又不是一般的。这我们都说过，就第七识原第八识， 就一直会把第八识当作我，是这样子。那这种部分呢，莫那中胜，恒省思量，胜于是故。这一种恒常的去圆第八识啊，这个就是第七识会这样做，别的事没有人这样做啊，是这样的啊。再来四第六识这个四啊，四者呢现前了别，六识啊初显了别意，这个藏应该是有问题，不应该不要这个字啊，应该是了别意特别吧，故六名识。所以前六识啊，前六识就叫做识。好，前六识啊，跟第七识跟第八识相比的话，他们是初显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所缘的对象，前六识所缘的对象，跟第七识所缘跟第八识所缘呢，比起来都是初显的。第七识刚刚讲，第七识所缘呢，就第八识，而且是第八识的见分。这个前六识没有办法去圆。然后第八识的所缘是什么呢？在第八识还是有肉杂染的，它能圆的，一般来讲只有有肉的种子，还有这个外在的气世界，还有就是我们有情自己的有根的身，这个第八识可以圆啊，是这样的。但是第八识去圆这一些三种对象啊，特别是种子，这个一样很细微啊，我们也不了知，我们的第六意识也不了知，不了知第八识去圆这些事情、这些对象的时候的状态，我们也不了知，所以它也是很细微的。那这个外在的气世界啊，第八识去圆他们的时候的状态，和我们现在用眼睛看、用第六意识去了知不一样的啊，实际上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还有呢，它的这个范围很大，什么意思呢？第八识现前，我们不但可以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投身在欲界的人道，我们第八识可以去圆，它还可以圆我们将来要投身的，如果将来要投身到地狱道或者畜生道，你现在的第八识已经在圆了。将来如果你要投身到地狱道、畜生道或者是天道，你的第八识现在就在圆他们，可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圆呢？这成为是不是有讨论，就是因为你将来会去，现在好像对你没有用，可是将来对你有用，所以第八识现在就可以圆了。那这个我们现在完全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他的第八识去圆的所缘啊，非常广泛，非常广泛的。再加上那个种子，种子包括过去的，包括现在的，这个量，在量上来讲，无法计算，第八识能圆的，是这样子。好，那因此呢，跟前六识的圆啊，前六识的境界因为是初显的，因此它本身也是初显的，是这样的。那现在底下刚有一这一大段哈、哦。八十页跟八十页啊，有一个古代有一些争论，到今天为止还有人在提这个争论呢。啊，这刚好这里有，我们就看一下。第五行，持中紧尼真谛师引决定藏论，论九世品，立九世义。这个前大概一两个月前，也有个同修，就是问我说第九世。他问我有没有第九世这个名称、哦、第九世这个名称呢，在古代就是真谛三藏啊，他据说他有说到过，有说到过这个名称，而且据说他是引用决定藏论。决定藏论在我们大藏经有，决定藏论的内容其实就是色觉则分、哦、是这样的。那现在我们看到顿轮记啊，在唐朝那个时代，在玄奘大师稍后那个时代啊，这个争论还在，这个讨论还在。 那现在呢，顿能法师告诉我们呢、啊，他说根据他所知啊，他去查一下这个，就是这个决定藏论，就是这个色界这分，色界这分有30卷啊，分量很大。但是说呢，其实在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色界分里面，并没有九世，并没有第九世这个名称，也没有这个讨论，没有跟它相关的内容。九世品那个品是指跟第九世相关的内容，没有的。那现在你都有光碟版，你可以查一下，用色觉分、色觉者分去查一下，你用查九世这个名称，我相信是查不到的。好，然后呢，但是这个是井，这个井是有一位法师，这个叫做金法师还是金顺法师，还有第二位呢的背师又云呢、啊，习传引无相论，无相论我们的大藏经也有，但是它的名称是叫做无相师承论，是不是这里的无相论啊？据说这个无相论很重要，很多人曾经引用着它哦。好，总之说过去有传说过呢，大家有引用这个无相论，里面有说到这个阿摩罗氏，然后呢引用这个就证明说有第九世。但是呢根据这个贝法师啊，贝法师也是窥寂大师的时代左右啊，据说他也有著这个成为师论，然后对一明学也有研究的。好，那但是这个无相论呢，就是显扬圣教论里面的这个无性品这个品。但是去查这个显耀圣教论，显耀圣教论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又没有蓝笔品文啊，无阿摩罗这个名字，实际上其实没有这个名字。那这个阿摩罗这个名称，就是阿玛拉 ，AMALA， 阿玛拉。这个阿玛拉这个字呢，在梵文有的。但是不见得是在色觉得分，不见得是在显扬圣教论、哦、这个字当然有，这个字字面上大家都知道就是无垢阿玛拉，这个阿是否定的意思、哦、这个谁叫做无垢啊？维摩诘其实就叫无垢，维摩诘就是阿玛拉，阿玛拉、哦、当然有很多人也会用无垢这个名字作为他名字。那现在呢金一人茄经等有90亿，没有错。人茄经我们的大藏经有好几个不同翻译本啊，里面确实有过这个九世这个名称。那么第九世我们看道德第四章，第九世就是这个无垢世阿摩罗。然后此名无垢，这个阿玛拉字面上意思就是无垢。那一般来讲呢，那个瑜伽维是到了比较晚期啊，就是这个成为师论等等哦，乃至这个人茄经都可以了。就是说，我先简单讲，这个第八世到了佛的情况，它完全是无垢，完全是无漏，这个无漏也就可以等于无垢，所以这个时候的第八世可以被叫做阿玛拉，可以的。佛的第八世当然是完全是纯净，没有任何杂染，完全是无垢无漏，这个时候第八世被叫做阿玛拉，可以的。那所以但是那个不同的意见在哪里呢？就这样的情况的第八世啊，要不要把它建立为第九，其实只是这样而已啊。如果你要把它建立为第九也可以，因为这个时候的情况的第八跟平常的第八完全不一样，这样的第八只有佛才有，其他人都没有。那你要建立第九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这个第九跟第八并不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刚讲第八是啊，到了佛的时候完全转变为清净无垢，也是无漏哦，是这样的。好，那现在再看倒数第三行，基士云，这是玄奘大师的意见，说依这个无相论还有同性经等等， 彼取真如为第九识。就第九识刚讲了，如果要建立第九识的话呢，它是佛的无垢的无垢的第八识，那么它本身完全是清净的，完全就是以真如为它的体性，就是这个意思。彼取真如为第九识，那真一俗八，因为这个完全纯净的清净的无垢的这一个事啊，姑且叫做第九，确实它的特性跟前面的整个杂染阶段的整个八事确实不一样啊，所以叫真一俗八，是这个意思的。那二何说故啊，就是这样子的。那现在最后这一行，今取敬畏第八事本啊，以为第九。染尽本事啊，个别说故，就刚讲的这个第九其实就是第八，不过呢这时候第八是完全清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阶位啊，是这样的。所以呢个别来说，那你就是把这个状态区别为第九，第九是这样子。那前面的是染污的第八，也可以这么说的。平常讲的第八是那个无复无记，那转为清净的，那就不是无复无记啊，转成完全清净的第八，它是纯粹的善，它不再是无复无记啊，这当然很多地方不一样的。总之，其实没有什么争执啊，所以全藏大师窥基大师的意思也是一样，就是。如果一定要建立第九的话，他的立场是不同的，但是跟第八并没有冲突。只建立到第八识的人，他也可以包括第九，因为第九就是第八的不同的状态而已啊。总之，要不要建立呢，并没有真正的冲突啊，是这样子的。81页，引用这个《如来功德庄严经》云。这本经是很有名的，就是我们一般讲唯识学的根本的根据的经，有这个六经十一论，这里面有这一部经，但是这本经现在大藏经里面没有，至少在目前所保留的大藏经里面是没有的。但是看这个内容呢，现在引的这一个寄送的内容啊，其实跟陈唯识论讲的差不多的。这里说呢，如来无垢事是尽无漏界，解脱一切障，缘尽自相应。好，注意这个寄送的意思。这个刚刚才讲这个无垢的事啊，这个事是讲第八事，无垢的第八事，这个只有佛才有。我以前有讲过，或者在成文师论课都有讲过，平常的第八事啊，这里面只要还有一个杂染的种子，它就不可以叫做无垢事。但是呢，如果完全没有这些杂染种子，那真的就可以叫做无垢事。问题是这个只有佛才有的。那这个时候的状态呢，我们都知道，就是陈唯识论讲的佛的功德有无为的功德，还有有为的功德。那这个不管有为跟无为啊，都不离开真如，无为功德就四种涅槃了，都是以真如为体性，然后从不同角度、不同阶段去讲，本来自性清净涅槃，这第一种涅槃，那这个时候都是以真如为本性的，那真如当然是清净无垢无漏，而且是不生不灭，是这样的。那现在这个无垢的第八识。它是清净的无漏界，就刚讲这个是它的体性，是这样的。那而且是从这个无为的清净的无漏的角度去说它。那个唯识三字颂也有这一个颂啊，大家不晓得记不记得，是这个四即无漏界啊，不思议善长。解脱身，大摩尼明法，所以释迦牟尼佛的三字颂最后这一颂也是表达了这个含义。 那但是其实他们都是根据这些经论的。那我要现在讲重点是呢，没有冲突的。就刚讲这个是无垢的第八识，是这样子。另外呢，解脱一切障，就刚才讲了，这里面完全没有任何杂染的种子，所以是完全解脱的。那个这个状态里面呢，就是可以叫做解脱身。这个解脱身共通于阿罗汉，共通于阿罗汉的，阿罗汉也是得，可以得有为涅槃，不是有余涅槃以及无余涅槃。这个涅槃还是以真如为本性的，是这样子。那这一切障当然包括烦恼障、所知障，那佛的这个解脱身啊，大牟尼明法，佛的这个解脱身。只有佛的解脱身可以又被叫做法身，这个法身也就是这里讲的无漏的界。但是还有一点呢，它是无圆净智，大圆净智和大圆净智相应，或者大圆净智可以跟它相应。那大圆净智呢，它是智，但是它又不离这个无垢事。这一点在我们成为师范课里面我有一直强调，就这个事跟智，他们两个是相应的。就是佛的这个四种智啊，不管他哪一种智啊，他要升起作用的时候啊，他不是靠他自己，他还要有事跟他一起活动。所以佛仍然有跟我们一样啊，佛有第八识，有第七识，有前六识都有啊，都有的哦。但是它的一切都是无染污的，都是纯粹清净的，都是无漏的。然后它就没有我们现在的限制。佛的每一种事都可以升起所有的事。比方说佛的眼识，佛的眼识也可以去认知耳识所认知的对象。我们现在每一个事各自有界限，眼识只能认识眼根的境界哦。耳是只能认知耳根的境界等等，这个都有限制。到了佛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些限制，是这样。那现在呢，因为是这样呢，他这个事就是还要跟智一起相应，一起活动的。那根据这一点呢，这个无垢事就是不管你说是第八也好，第九也好，反正他就是还是是，就是还有活动，还有就对了。就佛不管你建不建立第九，他第八也还在。第四行说呢，此中既言无垢事与圆净智俱，俱就是相应哈。那么第九复名阿摩罗事，故知啊，第八事染净别说以为第九。就刚讲第八事的这个完全清净的状态啊。如果要把它区别开来单独建立，那这个就是第九。但是这个第九当然不离开第八，它跟第八并没有本质上就是好像说第八另外的一个不同的东西，性质上不同，但是还是第八就染净，染跟净如果区别开来啊，个别建立的话，那净的时候就叫做第九因此其实这个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或者冲突是这样。那现在有的人好像很强调这个第九，好像这个真谛三藏的色大乘论的翻译的注解里面有蛮多的篇幅有说到这一些的，但是这可能是真谛三藏它的根据吧是这样。可惜它的根据的那个现在在大藏经保留的不多不多，不是很多，所以那个平常我们强调的是第八识那第八识转成无垢的，那不一定要建立第九，要建立也没有冲突。接下来说地婆诃罗，地婆诃罗是翻译好几本经论的，有这么一位，这是印度来西域的他说这个西方有一解，这句话比较特别，这句话说的其实。第六世的另外的一个含义就叫做阿摩罗，这个又跟前面讲的不一样 前面讲的第八，他说也有一种看法，可见其实在印度的有不同的看法，就第六意识的不同的角度啊，一样可以被叫做阿摩罗。为什么呢？因为断惑正灭有圣用。这个地方我想的第六意识应该是包括因地啊。我们一开始修行，你主要都是用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才能够分别善恶，才能分别各式各样的法义。你怎么了解苦集灭道啊？怎么了解这个各式各样的那样？你都是靠第六意识的。第六意识才能去修止观呢、所以它的断惑正灭，确实是它的作用特别殊胜。从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它是阿摩罗。不，这种说法很少见啊、这个《顿能记》替我们保留有这一种说法。再来，这是韩国的这个新罗的严晓大师。严晓大师很有名啊，他注解这个《大圣起行论》很有名啊。说的自信清净心啊，名为阿摩罗，与第八阿赖耶识哈、体同异别。所以这个严晓大师的看法呢，那个就刚讲了，第八阿赖耶识啊，跟这个阿摩罗是字体上是同一个东西的，但是因为内涵、性质、意识上不一样啊、可以做区别。那甚至就是指这个自信清净，自信清净心这个名称哈、有的唯识的经论也是有。我刚才讲过，第一种涅槃就是自信清净涅槃啊、可以这么说的啊、不是没有的。就唯识学的这个，就是对自信清净这个角度啊，并不是采取全然否定啊，不是这样的。就你到最后的无为状态啊，确实就是自信清净的啊、是这样。那这样的状态的契合这个状态的心，当然也就是完全无垢的啊、是这样。总之，不管它是第八或者第九，都是可以的啊、那现在说到了第四行啊，今存此事善顺彼经。到此为止啊，就是这个顿能法师啊，根据他当时所知道的、列出来、那总而言之，这个第八世这个部分呢、不管是根据哪些、不管是根据今天还在不在啊，并没有真正的冲突、就是建立为第九，乃至这个自信清净心也好，是这样子、这个地方我想打个岔好了。我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讲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刚讲，在现代还是有点争论。我们台湾的佛教呢，当然这几十年来啊，我们很多人是看这个，我现在不要讲名字啊，就我们看了一些人的著作，包括日本学者，包括西方学者的著作啊。那对于大圣这个有唯识的这个部分啊，有这个中观的部分。还有像这个楞严经啊，或者一部分的楞伽经啊，还有这个大圣起行论啊等等这些内涵啊，那这些现代的学者啊，有不同的就是分类啊。那我们以前过去当然都在台湾嘛，看的比较多这个学者们还有一些人的著作。那我要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了解受到他们的影响你讲，我自己都觉得有一段时间我受到这个影响的，但是我最近回头在想，就是你再把古代的经论，包括这些注解，这些注解里面保留一些更古老的，就在当时的唐朝，乃至当时的唐朝所知道的印度，再多看的话呢，就不一定是现在的学者的那个意见。现在学者用的名称呢，特别是日本哦，不一定是很正确。我认为古代的比较完整一点，这个地方也很难讲谁正确谁不正确。那我的重点是说，我们不要只受片面的影响，片面影响会影响我们的 心态有时候有偏差，自己还不知道，这个就有点可惜，因为这个是受了别的影响。其实那个你看古代的这些看法的话，不见得是这样子的。我这意思说呢，包括成为师论，包括这里讲的，其实唯识学并没有那么的否认这一部分的内涵。还有一件事情，这个是历史上公案，就是在当时的这个窥基大师，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翻译啊，到了晚期，中期到晚期啊，窥基大师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特别是成为师论，根据历史上记载，在翻译成为师论是只有他一个人在这个记录的啊，还有他把所知道的写成书籍，别的法师哦都不在那个不在。是这样的，因此这个里面有个见解就开始形成有点不一样。当时有一位也是韩国来的，就是圆彻法师。圆彻法师后来也有他的看法，那后来据说就是慢慢演变成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个不同看法呢，保留在大家对瑜伽师论的注，保留在对禅位师论的注，保留在对阴明学的注。不过现代有一部分比较保留，不一定很完整啊。不过我的重点是说，即便在那个时候啊，这些不同的看法也后来因为当然唯识学比较没落，也就大家不太知道。那现在我们多少知道，可是不一定要说谁是对谁是错。可见在当时这些翻译啊，玄奘大师的意见保留了在窥基大师的在这个顿能记啊有一些的，但是我认为很难讲一定是谁对谁错，因为即便在印度就一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是这样。当然像成为师论呢，比较晚比较成熟，我最近也是比较深刻的区别，就是说我多半都是用成为师论立场，可是成为师论是比较晚一点的完整的见解。你如果看瑜伽师利论，看这个色大成论呢，它比较早，有的见解没有那么像后来讲的那么清楚，但是也表示说它可以被解释的方式有好多种，不一定只有成为师论那种解释。虽然成为师论可能是后来比较完整，考虑比较周到，但是也不能说前面的就不对啊。这个因为它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前后的差别。总之我们现代的学习的心态应该是完整一点的，像顿能记也有这个给我这个感觉，顿能记他引的这一些他也没有说谁一定是对谁一定是错，他有的地方他也保留一个探讨的那个立场，是这样子。好，那底下我们再看，到此为止是讲那个第八识本身一个公案，再来是讲论本文有提到那个，就是那个一切种子所随依止，还有所随依附依止。